在大宋朝的东京汴梁啊，有一座大相国寺。这天，在相国寺高搭了一座擂台，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呀、干什么的都有，挑挑的、担担的，卖葱的、卖蒜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掏耳勺的、卖鸡毛件的，敲小锣的、打大鼓的、卖糖炒栗子的、卖烤白薯的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碰人，人撞人，人蹬人，人踩人，人不让人，人骂人，人打人，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。干什么呢？看打擂的。谁立擂？立擂的这个和尚叫欧阳子英，还有他的徒弟叫海清。这和尚怎么立擂啊？这和尚有背景。有什么背景？和尚的姑父是当朝太师庞门。其实这个和尚在这庙里边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都称这和尚师徒两个为恶僧。说这恶僧怎么还能上这来打擂呢？就因为有他姑父啊。这太师庞门从皇上那里得到一个信息，要选择一个征北大元帅。庞门就说了，说他这个侄子可以当这个元帅。庞门可不是在皇上面前暴露这个亲属关系的，就推荐这和尚，说这和尚有本事。皇上准奏了，就让这个和尚在大相国寺立擂100天，如果100天之内有打过这和尚的，那就谁打过他谁挂帅，没有打过这个和尚的，那就由这和尚挂元帅。庞文这里边有个想法，要把他这个亲戚给提拔提拔。您想啊，这和尚如果要是挂了元帅，就成了军事干部了，这成军事干部可就吃皇粮拿皇饷了。这么一来，这和尚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那就公务员了，进入公务员系列了。所以说正因为这个，和尚在这立上擂了。立擂这100天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您还别说，真没有打过这和尚的。老百姓把这和尚给传奇了，说这和尚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达摩老祖一金经十三太保的横练，金钟罩铁布衫，铁齿排肋，油锤灌顶。这和尚练的是内气功、外气功、内外气功，浑身上下都是气功，只练的刀剁上一个杠，枪扎上一个点儿。说和尚练的那个眼球都是气功了，俩眼球瞪圆了，往快肚一碰，咔咔往外直冒火。要现在的人想抽烟，到那一对就能点着了，这成打火机了。这个啊，和尚那耳朵说练的拿那老虎钳子夹住了，摇三摇晃三晃，咔啪，老虎钳子掰折了。你再看那耳朵温风没动，拿手一弹还有动静了，当当，这耳朵成了不锈钢的了。这和尚真有这么大功夫吗？这就叫人嘴两张皮，越传越出奇。和尚哪有那么大功夫啊？但是他没那么大的功夫，为什么100天没有打得过他的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因为他姑父是当朝太师庞门呐，这庞门花巨资把这汴梁城里边的武林高手全都给买通了，家家送红包，告诉他您可别去打擂去。这几个武林高手这一不去打擂，自然这和尚就显出自个儿本事大来了。所以今天是立擂的最后一天，现在和尚那个大徒弟海清正站在那个擂台上，跟台底下这些观擂的人说话呢。众位，东京汴梁城老师傅居多，少师傅居少啊。今天是我们师徒爷两个立擂100天的最后一天啊！有打擂的请上台来，可别耽误了功夫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，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。征北的元帅，这个是个高职位。有没有愿意上台打擂的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连问了好几声没人搭茬。这小和尚海清就说了，你们没有上台打擂的，没有上台打擂的，那我就在这先打趟拳，我等着你们，谁上来我立时就陪着您动手打擂啊！您瞧这个。说着话啪踢了两腿，来个二起蹦子，一亮身，这叫左胯虎， 您再瞧这个，这叫右胯虎，您再瞧这个，这叫金鸡独立。嚯，他在台上亮了个金鸡独立，刚一亮金鸡独立，腾，有打下边蹦上一个人来。小和尚定睛一瞧，哎呦，这小和尚当时就惊呆了。小和尚心想，哟，历累一百天可从来没见过，怎么来一大姑娘打擂呀？一看站在他面前这大姑娘，呵，长得漂亮，头上藏青色的绢帕罩头，迎门高挑一朵素珠银花，身上穿藏青色的短衣裤，腰中扎着汗巾子，足下蹬一双软牛皮的小靴子，鞋尖上颤颤巍巍一朵红绒球。这姑娘长得体态匀称，面目俊秀。怎么俊秀？怎么俊秀？如果我要说她柳叶眉、杏核眼、樱桃小口一点点，这都是俗套子，咱就不用说这个。说用现代描述方法描述，我描述只能是一个人，咱就甭这么说了。您呐，就闭上眼睛琢磨，您琢磨着什么样的姑娘最漂亮，她就长什么样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，咱这个审美观点上咱来个民主，说这姑娘反正就是漂亮就得了。这姑娘是谁呀？这姑娘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，叫卢凤英。这姑娘怎么到这来打擂来了？因为前三天卢凤英的哥哥卢振芳被这和尚欧阳子英给打伤了，吐了血了。这姑娘也是练武的，她想要给她哥哥报仇，她爹不愿意，不同意她来。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到擂台上打擂，尤其是天官的女儿，成何体统？但是这姑娘坚决要给哥哥报仇，今天偷着跑出来的，就带着一个小丫鬟，所以上了台了。卢凤英在那一站，这小和海清一看这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那两个眼睛那就色眯眯的，紧紧的盯着这姑娘，秋后的蚊子往肉里头叮啊。海清就说了，呵呵，你打擂吧。我打擂。我问你，你打擂咱们是怎么个打法啊？咱是文打呀还是武打呢？文打怎么说，武打怎么论？要是武打，看见那边没，那边有兵器架子，那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坦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，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翅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，长的短的硬的软的，十八本兵器任选一样。咱们两个是真杀实砍，真刀真枪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弄不好就得出人命。咱这个打擂还有个规矩，死了人是不偿命的。哦，那要是文打呢？文打呀，文打咱们两个一对三拳，打躺下就算输，怎么样？姑娘说，好吧，那咱们就文打吧。文打哈，一对三拳。姑娘说，谁先打谁呀、啊、谁先打谁呀、啊、哎呀，我是男的你是女的，我让着你点儿，你先打我好不好？好，都打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我运好的气，我让你打哪你就打哪。说着话，就看这小和尚啪啪啪把这僧衣的扣帕解开了，上衣脱了，光膀子，骑马蹲裆式往里一站，然后一运气，这一运气就在胃口这个地方呜鼓出一包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气功。什么气功？一粒混元蛤蟆气。这气功运上气之后啊，就不能再说话了，一说话跑了气它就不灵了。所以和尚运好了气之后，骑马蹲裆式在这一站，拿着手指头指了指这包，用手冲着姑娘一招呼，那意思你来，你打这第一下。姑娘卢凤英一看，心想，哟，他这是气功啊，啊， 他这个气功究竟怎么样，我得试探试探。所以姑娘往后倒退了几步，运足了浑身的力气，把这个气就用到他的右拳头上了。这姑娘瞅准了，紧赶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跟前，照着和尚这肚子上，啪，上去就是一拳，就这一拳。这小和尚海清在那是纹风没动，这姑娘倒是后退了两三步。这一拳打完了，姑娘卢凤英心里犯合计了。卢凤英心想，哎呦，他这个气功还正经是有点功夫，这一拳我没打动他，接着再打两拳，我能不能把他打躺下？十有八九打不躺下，就他这功夫，我估摸着就是十几拳我也打不躺下的。如果我要把他打不倒，换回来他就该打我了，这么一来我可就全都被动了。这姑娘心想怎么办呢？遇强制取，遇热活擒，我呀得想办法先把他这气功给他破了。姑娘看出来了，他这个气功运上气，他不能说话了，一说话就跑了气了。姑娘心里边琢磨好了，活动活动手腕子，瞅着和尚面带微笑。这小和尚骑马蹲裆式站在那儿瞅着卢凤英，心里还犯合计呢，哎，他怎么瞅着我还笑马丝儿的呢？啊，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。哎，别瞎琢磨，琢磨多了跑了气就不好办了。他比划，那意思该打第二下了。这姑娘把拳头攥住之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几步来到跟前，到了他跟前之后啊，这姑娘突然把右手这拳头变成了巴掌了。没使劲，轻轻的朝这和尚的肚皮上扫了一下，啪！就这一下，小和尚心里想：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啪一下呢？啊，没舍得砸？哎呀，跟我有点意思啊，看上我了。我对着镜子自个儿瞅着，我觉得我这五官相貌也挺招人的。哎，别乐，乐跑了气他就不灵了。这气又运上了，冲着姑娘一摆手，那意思打着第三下吧。他又指了指他的肚子，姑娘这第二下打完之后又退回十几步。这个时候他把右手这个拳头攥紧了，紧几步跑到和尚跟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倒在和尚跟前呢，他没拿右手打。姑娘把这左手伸出来了，用左手这小拇指的指甲盖，他轻轻地挠这和尚的肚皮儿，而且面带着微笑。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，这一下一下轻轻这么一挠啊，他比那个重挠更难受，轻挠他痒痒啊。这小和尚头两下他还能绷得住，第三下他受不了了，这一笑跑了气了。这姑娘挥起右拳照着和尚这脑袋，一下子和尚就躺下了。怎么了？血管真裂，脑溢血了。这叫姑娘挥拳成恶僧，巾帼英雄刘美明。